牧师师母，各位同工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分享今天这一张信息之前呢，那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当年唐山大地震当中的一个故事。那其中讲到了说，有一位年轻的母亲，那她在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里面，那一面织着毛衣，一面呢用脚蹬着那个孩子的那个摇摇车，因为孩子在那个车子的里面。那这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但是在这个画面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发生了一个一件事情，就是地震发生了。那母子呢一同坠入到了这个所谓的废墟当中，都被埋上了。那万幸的是呢，母子呢都没有受伤，他们都没有受伤，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出去。那这时候呢，母亲就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等待着外面的这样的一个救援。那一天过去了，孩子吃尽了母亲最后的一滴母乳，但是呢就是因为时间很长，所以孩子呢就非常的饿，因为没有吃的了，母乳也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不给孩子吃，这个孩子可能就要活活的被饿死。这个时候母亲非常的着急，也非常的焦急。于是呢，这位母亲她就在废墟当中，在黑暗的里面，她就一直在扒拉，就是中国叫扒拉，就是这样的找。但是无意当中呢，这个母亲就手触碰到了她在没有发生地震之前的那个织毛衣的那个针，就扎到了她的手。这个时候呢，这位母亲她就非常的里面就非常的开心，因为她知道孩子有救了。那一个星期过去了，母女俩呢终于重获自由，重获天日。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没有任何的问题活了下来，而母亲呢却是惨白着一张脸离开了世界。当众人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位母亲的手食指都是有不同的针眼，这个孩子呢是吸着母亲的手指的鲜血而活了下来。这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母亲的伟大和母亲母爱的这样的一个美德。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母亲的这份爱呢是伟大的，那也是高尚的。我们看到说地上的母亲尚且可以为了自己的孩子而付出自己的生命，那何况我们天上的爸爸爱我们的神呢？那他岂不更爱我们？他岂不更爱我们呢？那我们来看今天撒母耳记下22章，这里面让我们看到，那我给他的取的题目呢就是天父的救赎，天父的救赎。我们来看1到4节呢，这里面就讲到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救主。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那我相信这一段当中和诗篇18篇基本上是完全相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完全的讲到了大卫的对神的一个认识，对神的一个赞美。那我们看到说大卫身经百战，那也可以说有无数的敌人，但是他却从未把扫罗放到他敌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的里面。也就是说他没有认为扫罗是他真正的仇人。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没有讲，但是他的臣仆呢却把扫罗放到他仇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的里面。那所以第一节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诗篇的第一节当中就毫不保留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将扫罗呢放到这个仇敌的这样的里面。那其他呢可能包括国内的匪类以及外面的这样的一个邻邦的这样的一个敌人。那我们看到说大卫呢在战场上屡次蒙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拯救，化险为夷，那使他呢非常的感恩。那全诗呢内容呢我们也看到说与神的救赎呢是完全息息相关的。 那诗人的内容呈现了个人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赞美的一个性质。那本段呢也清楚地讲明那个人就是说大卫个人与神这样的一个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种关系呢导致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在大卫遇到困难的时候，那给予大卫的这样的一个救赎。那我们看到说，那同时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对上帝呢有一个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那本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表达出大卫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其中呢有六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深思，也是值得我们所注意的。那其中呢就讲到说，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以及我拯救的脚，我的高台，我的避难所，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救主，你是我救我脱离强暴的。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被追赶，以及在旷野的里面，他所经历到的，以及他所面对的，他所发出来对神的一个赞美，其中就讲到说，你是我的什么，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盾牌，你也是我所投靠的。我们看到这里面所带出来的完全是生命当中对神的一种认识和自我的一种经历。那我们讲回来，今天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经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当他经历越多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就越清楚，就越清晰。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就像大卫前一段时间所经历到的，身上痒，那如果不经历痒，就看不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看不到神对他那份真实的拯救。但是他经历过来了，他就知道神，可能我别的我不知道，但是神真的在我生命当中把我这个痒，把我这个疾病给医治了，让我看到了神的作为。同样大卫也是一样，他经历过来了，所以大卫讲到非常清楚地讲到，神是我的什么，这个是神与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接着来看，那其中呢这里面也讲到了有三个是取自于在旷野当中，就是在茫茫的旷野当中，在无助的时候，神对他的拯救以及他对神的一个回应。这是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单独与神个人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呢在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处境当中呢，不断的去经历神，那认识神。同样呢，我们的人生的旷野当中呢，那也要有经历，就是也能把神从一个遥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位神的里面，那变成我所投靠的一位真正的活神。也就是在经历的里面，我们知道可能他以前是遥不可及的，但是今天当我们在经历当中，我们知道他是活的，他是我所投靠的，是我所依靠的，是我所投靠的那位活神。那这是大卫所经历到的。那我们在旷野当中经历越多，对神的体会呢就越深，就能够看见神是当赞美的，而且呢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经历当中呢越有信心的来跟随神。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一样，我们经历环境越多，我们对神的认识就越多，我们遇到的问题越多，那可能我们对神的了解就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经历当中，我们就看到神源源不断的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与供应。所以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信神？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信神？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神是活的。他说活的我怎么没有看到？我说是因为你没有经历。当你走进来的时候，当你真正的走进来的时候，你经历这位神的时候，他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然后呢我给他举个例子，我说就像一个苹果，那看上去呢是很轻的，就是没有熟的苹果，看上去是可能是没有熟，那可能不好吃，但是当你咬一口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它是甜的还是不甜的。信仰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跟随神，当我们有经历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这位神在我们个人的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活出神多少， 取决于我们对神的经历有多少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跟随神，我们不要怕经历，也不要怕环境，因为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供应与对我们的祝福。就像大卫一样，他在旷野当中对神的认识，是我所投靠的，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那他经历到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我们接下来看，那我们来看5-31节第二个方面，就是见证上帝的一个作为，见证上帝的作为。那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段落，那说明呢，神有数不尽的作为在大卫的身上。那其中呢，5-7节这里面就讲到大卫在患难当中，在急难当中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呼求。那5-7节呢，说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我们看到这个是讲到诗人用波浪、绳索、网罗这样的一个比喻，那说明他深陷在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当中，被缠得无法脱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大卫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心境，以及他所处在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成为他对主呼求的一个基础。就是当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甚至没有依靠的时候，在网罗、在绳索，那在没有办法脱身当中，他对神产生的一个祈求、一个求告。那这里面5-7节呢，就讲到说大卫呢在患难当中对神的求告，那神应允他的百姓在急难中，是要我们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然后经历神是一位真正的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说，神为什么让我经历环境，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想不通，我们想不明白，我们就在想，那神把环境拿走，让我们一路畅通不更好吗？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所经历的环境，都是神所许可的，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在环境当中，让我们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学习去求告神，学习去仰望神，学习去依靠神。那就像我们都是做父母的，那当然也有没有做父母的。我们看到，当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呢，明明我们这个东西可以马上给孩子，但是我们就喜欢让他来向我们要，向我们索取，我们就想让他跟我们多玩一会儿，多跟我们待一会儿。这是什么？这是父母的一个心意。我相信天父呢也是如此，他渴望我们能够多多的和他讲话，多多的和他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好与不好。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在环境的里面渴望的就是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哪怕我们就是单单的坐在他的面前，不一句话不说，我相信这也是神所喜悦的。那这就是神让我们在环境当中，让我们在经历当中，神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学会去投靠神，学会去向神祷告。那8-28节呢，这里面就讲到了耶和华的拯救，讲到了耶和华的拯救。我们看到这里面8-28节呢，就讲到说，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出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了，大地的根基也显露。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里面其实讲到了一件事情，这里面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上帝因为大卫在环境的里面对他求告而所发的这样的一个烈怒。 那诗人呢以夸张的表述以夸张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来表达神为受害者受害的人的逼迫那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义愤填膺的这样的天凶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讲到说，当诗人对神求告的时候所带出来的就是神为他伸冤，神帮助他，以及在他生命当中对他的一份祝福。那我们看到这份神所发的这份怒火呢，可以燎原哈，说他不单单是隔空观望，而且呢是垂听呼求及时的伸手的这样的一位神。神不是在这里面看着我们所遭遇的，神不是看着我们所经历的环境，而是神知道当我们求的时候，当我们向神伸手的时候，神马上伸出他的手来救赎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爸爸，他是我们的神，他愿意把我们从那种环境的里面，甚至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的那种苦境当中把我们救上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从高天呢伸手抓住我们，把我们从大水的里面拉上来，是每一个真实经历神的人，经历救恩的人真实的一种体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信神跟随神一直到我们服侍神，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体会，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例如我在很毕业刚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教会的里面。那个时候呢，就是教会的里面不像我们城市的教会，我们那时候是农村教会，农村教会都是阿公阿婆啊，这个安哥安弟啊，就是七八十岁，最年轻的就是50多岁了，是这样的，然后都是这个阶层的人。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突然教会的里面出现几个年轻人，而且还是10多岁的，不到20岁的，那个时候刚是没有20岁。那这样的年轻人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会引起很多很多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惊奇。所以很多人就问我们说，你们这么小的年龄什么事情都不做跑到教会来干嘛？他就这样的问我们。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好多人不理解，就是这帮年轻人什么事情都不做，跟着这帮中国叫大爷大妈哈，跟着这帮大爷大妈们，然后呢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然后呢从这个村子跑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去传教。所以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就觉得这帮年轻人不务正业，那这群年轻人可能算完了。所以当有的人问我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小走进教会？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为什么走进教会呢？因为我经历到了这位神是真的，是活的。我就把我经历当中的经历我跟他讲，我说我的经历一开始因着我的姐姐那个时候生病，没有人能够救她，医院那个时候都说这个必须得开刀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我家那个时候又没有钱，我说没有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只能来相信神了，因为没有钱嘛，只能相信神，看神能不能拯救。但是当信神之后不到一个礼拜，我姐姐的病完全得到医治。我家从小到大，我的姥姥包括我最小的妹妹，我们全家都进入教会来相信耶稣。从那一天开始，我家就成了一个接待的家庭，就是聚会点，然后中国叫聚会点，接待家庭。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全家都信耶稣。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里面也产生，我说这位神是真的，然后导致了我开始进入到教会，开始走向服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呢，我相信都有很多的经历。那不单单我相信在座的以及我们在网络上的，我们都有很多的对神的那种经历，导致了我们今天跟随神，导致我们今天能够跟随到现在。所以当我们在环境的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神用他的大手抓住我们，把我们从水中，把我们从没有办法脱离的环境的里面给带出来，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份祝福。所以讲到说神对人的法则呢，就是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那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 就是今天当我们诚心对神的时候，神也愿意诚心来对我们。当我们敞开自己，当我们打开自己的时候，神就愿意源源不断地将他的祝福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记得上一周主日的时候，那做见证的那位姐妹，她愿意打开她的心，然后呢，神就亲自地走到她的面前，不单单医治她，而且呢，还让她的家庭因着她而得到改变。我们看到这是对神的回应，是一个真实发自内心的一个回应。就像牧师这段时间所谈到的一样，男人回家，我一开始没回家，但是呢，我这段时间也学着回家。很多的时候呢，我也发个信息关心我的妻子哈，然后关心我也学着回家。可能我做的还不是太好，但是呢，我愿意打开我的心，真正的回到神的里面。我相信这份祝福就因着教会，因着牧师所讲的能够传递下来。当我们遵行的时候，实实在在遵行的时候，我们所带来的祝福就是非常非常的大，非常的大的。然后呢，29-31节这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必做他们的盾牌。你看到29-31节这里面就讲到说，信心的一个依靠，信心对神的一个依靠。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见证了他对神的那份信心的一个依靠，对神的一个依靠，就是他不断的去依靠神，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灯，神是他在黑暗当中的一盏亮光，一盏明灯。那这里面呢，这段开始呢就讲到了大卫的得胜之歌，包括了大卫他的回应许愿，还有这样的一个颂赞。那本段呢也宣告大卫在作战的时候他对神的那种信念，就是借着神的手，然后呢可以攻破敌军，靠着神跳过生命当中不能跳过的这样的一份墙垣哈。得胜呢是完全出于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份帮助。所以灯呢，希伯来文文学当中呢经常用来比喻作生命和繁荣哈。那这里面就讲到说，虽然肉体还有软弱，但我们的神呢却能够点亮我们生命的灯，背负着我们我们冲入面前的这样的敌军哈，跳过我们生命的墙垣。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那但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信心来依靠神，这是很重要的。大卫他见证了他在信心中对神的依靠，神对他的帮助。那我们生命的里面能不能够也带着信心，凭着信心来得着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产业呢？那我记着在祝棚节的时候，师母也在台上讲到有一个宣告，就是要得地为业。得哪个地呢？得以色列那块土地。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相信这是神的作为。那这是教会当中所带出来的意象。当我们愿意跟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跟、来祷告、来宣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祝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就如同神告诉我们说，你怎样祝福以色列那神就怎么样祝福给你。我们今天怎么样的跟随教会，怎么样跟着教会的意向来走的时候，那神也会因着我们的跟随而祝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大方面，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回应。那32-51节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段落。那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32节这里面就讲到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32节当中呢就讲到了大卫经历信心与宣告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大卫呢在32节当中他不单单讲，而且他宣告出来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这是大卫信心的一个宣告。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我们能不能够像大卫一样有这样的一份宣告，说除了神，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我相信哈，这个是在三十三节呢，这里面也讲说，神是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使他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里面呢，大卫不断的，他不单单他有一个宣告，就是神是什么样的神，而且呢，大卫也在回应神使他走过什么样的一段路。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讲到说，那这是磐石呢，我们知道说磐石是在半沙漠及炎热的旷野当中宝贵的一个地标哈，就是在以色列当中，磐石呢是一个地标，地标也是旅客们他们的歇息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可能会走累了，坐在那里面歇一歇，这样的一个标志哈，一个歇脚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一段当中，那诗人呢用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神怎么样的祝福自己得胜，以及在敌人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败落当中，神怎么样的祝福他，使他在这样的一个好像似乎在失败的里面，但是神扭转这个环境，使他成为一个得胜的人。那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就讲说，我们回想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和大卫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环境的里面，神对我们的拯救，神对我们的祝福，神对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对我们的祝福，生命的转变，家庭的和睦，以及事业的顺利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就是当我们在依靠神的时候，当我们在投靠神的同时，我们要思想，是不是因着我们的依靠，我们家庭改变了，我们的事业改变了，以及我们的这个生命转变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份思想。当我们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祝福以及对我们的帮助。那大卫他宣告，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那今天你我的宣告也是你我对神的认识。如果我们相信神帮助我们，我们就会不断的来宣告，我们就会不断的宣告，因为我们相信因着我们的宣告，神改变我们，神祝福我们。那最近呢，慧荣哈，在群的里面，我们的一个读背景群的里面，那慧荣呢常常发一些感恩的事情，是金凤让他发的。那不断的发感恩的事情，为什么呢？金峰告诉他说，当你不断发感恩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你里面所带出来的就是源源不断对神的感恩，对神的信号。那我相信当他发每一段的时候，每一天当他在思想着他所经历的时候，不单单是他对神的相信，同时呢也是一份宣告，这是一个好的宣告，一份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对神的一份认识。我相信今天我们生命当中也需要每一天不单单要感恩，而且我们要宣告我们是最棒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在活在神的祝福当中的一群百姓。所以这里面呢，我给他的一个总结呢，就是神是信实的，当我们愿意向神回转并且依靠神、顺服神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和苦难，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爸爸，他必伸手救赎我们。我们相信神是一个信实的一位神。当我们不断的向神回转，当我们不断的向神转回的时候，神的那份祝福、神的那份恩典就源源不断的临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我们的天父爸爸，因此他必伸手救赎我们的生命。好，我把以下的时间呢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好，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个撒母耳记在最后的这几个部分，都是一个回顾跟一个所谓的好像大卫在写诗篇这样子的的情形，在描述神的作为。那我想特别是当以色列是面对征战的一个国家，从古到今都是继续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那在面对征战的时候，其实征战的得胜在于神，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一篇的经文其实也很吻合于我们这从礼拜天我们在晚祷的时间都特别纪念以色列，所以大家如果了解整个以色列的战局的整个局势的话，我想特别是有很多消息是看了之后会令人不要说看我已经减少看画面，不看画面，但是看文字其实也已经很令人心酸，就是那一种很难过，看到所谓那种恐怖主义所执行的各样的这种的作为。然后我想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或者很好的一个经文来对应，就是好像以色列面对征战，但是唯独神是保障，神是依靠，神怎么样带他们能够制胜，怎么样战胜。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是都有很多的一个可以成为祷告的经文。那我想今天在我看这一章比较长，相对来说很长的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有几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好像第二十节那边说到，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神怎么样把我们引导到一个所谓的宽阔之处，就是一个很多时候人会面对一种困难困局是什么呢？因为被困住了，好像看不到出路，看不到盼望，不知道怎么办。那神怎么样会领我到宽阔之处，就是看到已经脱离的那个困境，脱离那个辖制，可以得到自由。他怎么救我呢？因他喜悦我。我想这单单这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我是一个得神喜悦的人吗？那我是不是得神喜悦的人？有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在客观现实的环境当中就看我们是不是一个都能够行真理，或者都能够活出神的美善。那我们知道在真理的里头有爱，真理里头有良善，真理里头有公义。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是说我不是那种横行霸道，我不是那一种坐视不理，我不是那一种不懂得去体恤，不懂得去关爱的。当我们如果有真理，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你愿意受委屈呢？为什么你不跟人家来横的呢？就是说，那就是说在凡事上我们会想到我愿意按照神的慈爱，按照神的公义，按照神的法则来做事，我是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当我们能够往这个方向做一个神喜悦的人，当我看到人生当中哪怕面对很多挑战，面对很多的困难，面对很多的意想不到的这些高低起伏，可是当我们是一个神喜悦的人，那就不一样了。或者说好像第三十一节的下半段最后那一行说到，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所以是投靠就成为盾牌。Okay. 那单单这个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在反省，在思想，就是好像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是神所应许的，那神的应许没有落空，但是神的管教从整个我们读圣经的历史跟看现实的以色列 可以做一个对应，特别是当过去以色列都太平了那么久，当这个期间这几天开始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的战局的时候，这场征战的时候，那神为什么没有保护？神为什么没有叫以色列经历好像过去神总是他们的神，神总是一路护着他们保守他们，而如今面对这么严重的一个死伤，而且事情还没有了结，会引发到什么程度，真的还很难想象。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很显然可以看到以色列得神喜悦吗？或者以色列是选择投靠神吗？那从整个国家来说，大体上是的。就像当听到以色列总理的一个宣告，不只是宣告他们进入战争，而且是宣告是他们有神，他们是依靠神，是领袖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作为以色列的百姓，我就很可以感受到，在以色列当中有很多很多是已经是无神，已经是处在一个不懂得依靠。你不要说得神的喜悦，就是已经不懂得依靠。那当不懂得依靠，不得神的喜悦，当然就会面对很大的管教。我想这个是在真实的一个状况里头给我们看到的。但是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我想我们更关键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关系到我们自己，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所面对手中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其实从一个角度也看到我面对的困局有没有出路，神是不是为我征战，我现在面对一个打压或者一个困境的当中，神是不是我的出路。那我想我们选择依靠，真的今天我们要选择依靠，不只是选择依靠，我们要选择得神的喜悦。所以今天经文有很多，特别是有一段是不断的说到对应，从其实二十四、二五、二六，特别我们看二十六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怪癖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所以你会看到神的法则，就是就好像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那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过去的栽种不好的，然后就是悔改，就悔改。所以当悔改之后，我们要种的就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美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法则。所以无论这个诗篇很长，但是我想我们抓住这几个点，特别是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得神喜悦的人。得神喜悦的人就是按照神的法则来做事，我想这个是关键。如果我们抓住这个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有很多就好像三十三节，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那当面对征战，怎么样面对保护，怎么样有得神的安稳，很显然就是离不开对神的一个投靠。所以我想我们也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也帮助以色列。尤其我们今天都明白，以色列是放在世界舞台的一个例子，但是个人的生命怎么样子成为蒙祝福，属灵的法则绝对没有两样，就是都是要来投靠依靠神。好，我想我们就抓住这个应许，我们一同来敬拜。